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劳工节记者会上提到美中脱钩时说："你提及脱钩这个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特朗普说："我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而我们如果不和中国做生意，就不会损失几十亿美元，那就是所谓的脱钩，所以你要开始考虑它了。"特朗普在距离大选不到2个月的时间谈及美中脱钩，固然有选举方面的考量。特朗普在距离大选不到2个月时谈及美中脱钩，固然有选举方面的考量，而两国是否会走向脱钩，外界则有不同的预期。不久前，美中两国贸易官员仍在就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执行情况进行接触。在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中方在实施协议中承诺的增购美国产品方面严重滞后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接触有些令人意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说，特朗普政府的高层官员中，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等人都希望协议能够成功。哈夫鲍尔说，
And they're working to try to save the agreement and to increase Chinese
他们在努力地挽救该协
agricultural
议，并加大中方进口的量，特别是农产品的进口。而在政治层面上，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显而易见。哈夫鲍尔说，特朗普看起来每隔几天就会宣布一项新的制裁，所以在政治层面上没有工作层面上那么乐观。他认为，到10月底这段时间，政治上是否会更加紧张，还有需观察。哈夫鲍尔说，
It's a major issue, obviously, for President Trump to emphasize that he can be very tough on China and his opponent.
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显然是要强调他的能够对中国非常的强硬，而他的政治对手拜登副总统将会对中国软弱，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动态是很重要的。美中两国于今年1月15号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持续2年多的贸易争端暂时休兵，但是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经济也受到重击。中国率先走出疫情，但是在疫情初期不透明的做法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加上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的问题，令美中关系在短时间内急剧的恶化。美方认为，中国技术公司华为、中兴等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禁止其参与 5G 网络建设，并游说盟国将华为堵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针对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的制裁令，将会切断华为获取芯片的能力，一旦实施，将会对华为的设备制造产生严重的冲击。而总部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也因为其手机应用程序 TikTok 风靡美国，而引发数据安全方面的担忧。特朗普总统要求该公司在期限内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出售，否则将会禁止其在美国使用。TikTok 潜在买家包括甲骨文公司，以及微软和沃尔玛为购买该社交应用程序组成的一个联合体。而 TikTok 谈判尚不明朗的时候，北京突然在8月28号发布首次调整的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令 TikTok 出售前景突生变数。北京决定在这个时间对2008年以后就没有做过变更的技术出口管制进行更新，其用意尚不明朗。媒体对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的描述是，他将自己定为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的创业家，尽量避免中国官方的介入。路透社报道援引熟悉 TikTok 出售谈判者的话，说中国官方的举动打乱了原本就复杂的谈判，或导致任何可能达成的交易流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崔凡是政府顾问，他对《金融时报》说，有关中国技术出口限制的讨论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了。他说，中国现在推出更新的管制办法，部分是因为当前的国际形势使然。曾凡曾对新华社说，建议字节跳动认真地研究调整之后的目录，严肃并且慎重考虑是否需要暂停相关交易的实质性的谈判，履行好法定申报程序，然后再视情况 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崔帆说，字节跳动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多项前沿技术，并说其国际业务取得快速发展，依靠的是其国内强大的技术支持的。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商业专栏作者拉纳·弗鲁哈在近期的一篇分析报道中谈到，中国何以在当前境况之下发布技术出口限制目录。他认为北京用出口限制可能阻挠一宗交易，强调不仅是美国还有中国在走向技术产业的脱钩。根据北京咨询公司龙舟精讯和 Microbond 的数据，新兴国家对中国而言是比美国更为庞大的出口市场。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的贸易外交，加上数字化的人民币的崛起，将使得北京更容易拓展美国以外的出口市场。此外，弗鲁哈认为，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向其销售他雄心勃勃的 5G 网络所需要的芯片和软件。他说，和他谈论过这个话题的专家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做会阻止中国实施他与美国脱钩的长期的打算，限制只会加快中国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的步伐。弗鲁哈还对美国崇尚的自由市场优先的方式产生了疑问，因为那种方式在危机期间并非行之有效。他将美国和中国、德国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轨迹做了比较。他看到德国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和当前的情况相似，德国工人处于停薪休假的状态，两次也都是 V 型的复苏，部分原因是他在中国复苏的时候抓住了亚洲的新的机遇。中国出口在2008年危机之后以及此次走出危机都经历了出口的快速的增长。弗鲁哈认为，这得益于中国快速和协调性的放贷以及对小型和大型企业的财政支持。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发布的八月份的贸易数据显示，当月中国出口以美元计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而八月进口额则同比下降0.1%。最近的贸易数据发布之前，分析机构 Market 在亚太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沃斯对美国之音说，当欧盟第二季度进入封锁状态，中国已经开始复产复工，大量订单转向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的医疗器械制造国。除此之外，比斯沃斯还提到欧美居家办公带动的电子产品需求的增长，也是中国近几个月出口增长的动力之一。相比之下，弗鲁哈认为，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经历了一个没有就业的复苏，随之而来的是薪资增长的停滞。他说，目前美国经济在滑向衰退，这或许是为什么中国会在 TikTok 交易上和美国叫板的原因吧。弗鲁哈认为，美中之间科技脱钩并非美国对中国单方面的行动，而这方面的脱钩是双向的。中国在疫后复苏中经济和贸易数据屡屡超出预期，相比仍在疫情中的美国和欧洲看起来是一枝独秀，这也让一些观察者看到北京当局尤其是中共领导层或许会更加相信其经济模式相较西方的模式更为有效，因而会进一步的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中国在疫后经济一枝独秀并不意味着已经远近无忧，但是中国在疫后经济一枝独秀也并不意味着已经远近无忧。事实上，北京当局和中共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增长面临的瓶颈，以及在技术领域尤其是半导体技术方面仍然远滞后于美国，